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这个慢慢这个自利意识会慢慢的走掉，走样子走掉的。但是你如果注意呀、啊，有一些名字，你能够知道到底那个字圣灵怎么用它的。这个亚萨在原文就是造，就是我说的，就是按照我就用那个造这个字。那么当这个亚这个这是亚萨，但是有一个人叫亚萨，有一个人叫做不是，对不起，我刚才说过错了，撒母耳下有一个人叫亚萨黑。这个亚萨黑，亚萨是造的意思。所以那么那这个什么意思，在如果你懂得原文的话，意思就是说这是神曾经指定的亚萨，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指定的意思。他虽然是造那个字呢，但是指定的意思。那么还有列王记下呢，亚沙雅呢，就是耶华曾经指定，也是指定。所以你看，人就是指定。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当我们生下来有了神的形象，有了那个生命，有了所熟的关系，这相熟的关系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从那个生命出发，现在这个人有了潜力，现在这个人有了可能。只有这样重生得救的人才这样可能。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从那里开始啊，神就派我们，就命定我们有一个样式。那么这个命定是指着将来，那么当中呢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过程的。那么这个多半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我们一生的过程来说。你怎么知道呢？你只要读诗篇117篇呢，15节，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我醒了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不要读，我很快的读给弟兄们听就可以。那个诗篇17篇呢，他说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就指着有一天他睡了复活以后醒过来说的。他说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是不准确的翻译。那准确的翻译是什么呢？这个我们想也没有想到。你在大卫怎么感觉啊？大卫他知道他的一生啊，在这一生，他说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有一天他要睡的，睡了以后他醒过来，死而复活以后呢，那个在原文是说有了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那个形象在原文是样式，有了你的样式呢，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大卫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句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大卫的一生，神做什么事呢？他从有生命有形象开始，然后根据那个生命呢，大卫圣灵就在大卫身上工作，做到有一天他醒过来了，他说我有了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圣灵用我们一生的时间要把我们派定，任命我们，指定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说今天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能不能立刻就上天堂呢？不能立刻就去的，因为神有一个委任令，你一定要接过来，而且你要用一生能够达到这个才可以。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是失职的人，我们不能这样就去的。这是我们在地上唯一的一个工作。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可以说是经过那个一生的制作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像他。那这是指的什么？这指的性格塑造来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根据那已经有的生命，基督的生命，那么现在呢，经过圣灵的工作，然后智慧呢就雕刻它，就凿成七根的柱子。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渐渐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到了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能向大卫说有了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的。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祷告，就像大卫的祷告一样。这就告诉我们说，神是用我们一生的时间这样来雕刻我们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到啊？有一件事很有趣。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万物之灵，什么地方都比动物聪明。但人有一个时候啊，是比所有的动物都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有一个时候，就是一段时间，就一年。那一年呢，人比所有的动物都笨。但是过了那一年以后呢，人比所有的动物都聪明。你们知道是哪一年吗？就是人刚刚生下来第一年。你好好和别的动物比一比啊，很多的动物啊一生下来就可以走路了，人不能生下来，人要生下来一年才能够走路。那不光这样啊，有很多动物像猩猩啊，一生下来的他们就可以自己找东西吃了。这个人呢，笨到一个地步啊，那个妈妈一定要把奶头塞给他，然后一定要哄他，最后呢才吃。如果你不哄他，他就不会找东西吃，就活活的饿死。只有人是这样笨的。 所有人是这样笨的，没有一个人像人这样笨，就特别头一岁。等到一岁以后呢，那就不同了，那所有的人呢就比所有的动物都聪明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研究动物的专家就问，研究人类专家到底为什么这样呢？有一个秘密，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的，这样你就能明白什么叫做形象，什么叫做样式。那个秘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所有的动物它大脑在母腹里面已经发育成功了，完全百分之百发育成功了，但只有人的大脑它一生下来是完全没有发育的，要经过一年以后它才能够发育。你知道为什么神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今天从母腹下来，我们是承受了亚当的生命，当然我们要发展亚当的性格，我们要做地上的人，我们讲地上的故事。那为什么人有性格，不光有性情有生命，而且能发展成性格？他这个人必须有可塑性才可以。那神在那个头一年的时候，这一个小孩子他根本是一张白纸，所以你写他红的就是红的，写白的就是白的，他就是所谓的可塑性。但是所有动物是不可能，他已经定了型了，因为他在母腹里面就已经头脑就完全发育成功了，所以现在再也没有余地了。弟兄姊妹，神是借着这个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圣灵能在我们身上能雕刻我们的话，要记得我们这个人必须没有定型才可以，我们这个人必须有可塑性才可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所说的，人若不回转向小孩子怎么样，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像小孩子？意思特别是指着那起头的可塑性说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学家叫罗素啊，他的一个小孩子到了六岁以前，大概他的性格已经完成了，他完成了，到了以后呢，几乎就定了型，这是教育学家告诉我们的事。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面隐藏了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原则，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智慧的，结果我们反成了愚拙。神却是拣选了愚拙的人，因为就好像神拣选了头一个年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保护自己，需要母亲来哄他，也不会走路，要过了一年才学会走路的。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他从一开始有了父亲的生命，有了父亲的形象，现在他有一个委任状，他有一个前途，那个前途呢，他必须要被雕刻被塑造才可以，所以他这个人必须是有可塑形才可以，可雕形才可以。弟兄姊妹，这个可塑形可雕形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人必须完全把自己倒空的才可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我们有了，什么时候我们就没有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知道，当我们生命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这是一张空白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根据那个指定，然后根据圣灵的工作，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产生出性格来。那么这个性格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性格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性格。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性格啊，跟生命有什么关系？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神用了形象，也用了样式。神没有把这两个混起来。所谓的样式，就特别指着在性格上，圣灵来塑造我们，塑造我们根据什么呢？就根据基督的那个标本，然后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个叫做造，这个叫做指定，这个最后有一个形象，那是指着我们和基督那个相似的性格来说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在圣经里面就指着样式来说的。所以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很有趣，有人告诉我们呢，前面呢讲到造植物造动物的时候，你还记不得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就是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我问弟兄姊妹，当造人以后，神有没有说各从其类啊？没有，神没有，神立刻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意思就是说，这里有一类的， 这一类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类就是像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神把我们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现在我们不像地上所有都是各从其类，不是，那是他们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是属于一类，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这就是我们是神的形象，有神的形象的意思。所以我想啊，如果从这个亲属关系开始，然后呢，我想我然后呢，我们就然从这里开始，我们再往前去的时候，那个就是基督的性格，要基督的性格就是培养出来的时候。那我想我们末了啊，也许我们时间没有了，但我想很快的读一下，这都是很重要的。我读一下这个罗马书，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想现在我们要知道，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啊，但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这个死的形状在原文就是死的样式，就是我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来照那个像样式，不是形象，这里样式。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这个与他联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生长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如果要翻的话，可以这样说，我们如果在死的形状上生长，形的死的样式上生长，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上生长，与他一起生长。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啊是把我们栽在死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的样式上面。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就叫我们想起啊，这个头几天当神这个创造这个，你还记得当神呢、啊、这个造特别是第三天呢、啊、圣经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你看见神呢先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果子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当神这样说的时候，树还没有栽在地里面，没有这个果子呢，这个所有的种子呢并没有种到地里面去，但是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这是神的指定，神的指命令，这是神的这个命令，或者这是神的委任令。然后下面呢，我们的地就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那结果呢，根据神的委任，有一个种子就种下去了，神就把这个种子就种在地里面，结果呢就生长起来了。是因为先有那个树的生命，然后才长出那个树来。那么弟兄姊妹，用同样的一句话，主是把命定我们要磨成神的形象，那么怎么办呢？他让我们在什么地方生长呢？他让我们在耶稣基督死的样式和复活的样式上面。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等于被栽在那个基督死的样式和他复活的样式上面。那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能明白我们如何能够被雕刻成为基督的，能够被雕刻成为那个七根柱子。我们综合的来说，就是我们一得救以后，基督就重新的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属于他，我们有了他的形象，我们是属于他的。那因着这个生命，我们应该像他，但是这个生命要呼召我们，要委任我们走一条路。在我们一生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圣灵就在身上来培养这个生命，就好像那个孩子刚刚生下来头一年一样，他能够成为可塑造型的。那么等到他到了六岁，或者经过他的一生以后，慢慢的你知道这个性格就养成了。那同样的，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也很清楚，你发现说圣经说我儿我儿我儿，当我们的主生了我们智慧，生了我们这些智慧之子以后，有了他的生命以后，现在呢他 他就要在那里雕刻我们。那么这一个雕刻的结果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样式。所以我们简单的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话我们要留着下一次再说，我们今天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一个样式是指着我们的性格，那个形象是指着我们的生命，这都是指着基督的生命和基督的性格来说的。那么今天基督的性格呢，需要时间来培养的，需要我们一生来培养的，需要环境来培养的。那今天我们在地上有父母来照顾我们，有学校来照顾我们，下一次你要看见我们，当我们一得救以后，主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那经过环境圣灵在那里雕刻，那么这个智慧在那里把我们栽在那个基督死和复活的样式上，结果呢从那里面我们就被凿成那个七根的柱子，这样慢慢的性格就在我们身上被圣灵养成了。这就像那个珠子一样，那珠子本来不过是一些沙粒进到那些水族里面受了伤了，结果那个沙粒本来不过是泥土，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经过那个水族一种很奇妙的，就把这个沙呢慢慢把它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最后呢变成一个珍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经过长时期呢这个发展的结果。那么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这些沙好像怎么样，好像被栽在那个死的形状上面，结果那个珍珠呢就是那个复活的形状。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关于智慧如何凿成七根柱子有许多很重要很重要的圣经。那我今天呢，我们今天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够讲那么多，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下去，因为有太多很多很重要的事我们需要明白，我们需要领会如何从他基督的生命，然后经过一些的过程，最后能够达成基督的性格。那么基督如何在这个时间里面能够这样一直做到最后，真是凿成七根柱子。我们知道最后我们能够在箴言书里面得到许多的答案，但是无论如何，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求主借着这些话，也许重复的，也许是啰嗦的，但是加深我们的印象。但愿我们能像大卫所说的，我醒了的时候有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我们能不能向主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向主有这样的心愿？他为什么心满意足呢？因为神老早就委任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给他，不是做大卫王，是借着坐在宝，借着他一生这许多的遭遇，叫他醒过来的时候能有主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人是坐在宝座上，有的人像以斯帖一样，有的人像路德一样，有的人像你和我一样，在不同的岗位上，在家庭里面，在公司房里面，有的坐在宝座，有的人被抬到脚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怎样，我们都有了那个委任状，而那个委任状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有一天能够说，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有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愿我们有同样有这样的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求你纪念这些残缺的话，我们承认说到这些重要的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拙口笨舌，我们就觉得词穷，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形容你话语的奥秘，你旨意的奥秘。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再一次给我们有说得出来的口才，让我们有发表出来的灵。如果今天晚上因着外面的话语的限制，我如果耽误了什么事，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在弟兄姊妹里面做翻译的工作，在每一个人的深处，无论如何把这句话印在我们的深处，让我们知道形象和样式有何等的不同。这个实在是和你永远的旨意满了关系。我们的主啊，也和你智慧建造七根柱子也很有关系。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真是能够被你带到愚拙的地步，但愿我们真是被你带到倒空的地步，好让我们在圣灵的手中成为可塑造的。但愿我们在圣灵的手中，因着柔软的缘故，圣灵可以自由在我们身上雕刻合乎你自己的旨意。主啊，怜悯我们，但愿我们不做一些聪明的动物，但愿我们不做一个立刻就聪明的人，我们宁可愚拙，就像你在创造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所定规的一样。因着这个缘故，好让一生一世让你更多的雕刻，更多的琢磨，更多的培养，更多的养，在借着许多一些你所安排的环境，更多的培养我们，好让我们真实在基督里面，让圣灵能够找 熬成了七根的柱子。有一天我们能赞美说这是你的工作，有一天我们真是要能大卫所说的，主，我们虽然不懂得为什么我们被追赶，虽然我们不懂得为什么说苦难，虽然我们不懂得有的时候为什么在宝座上有的时候有南风有的时候有北风，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你的委任令已经发出来，你要我们在这地上经过这一天能被磨成你的形象。但我们能像大卫所说的，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有了你的形象，我们就心满意足。主啊，听我们的祷告，但愿大卫的祷告成为我们一生的祷告。为了这个缘故，叫我们不再自怨，叫我们不再自怜。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得益处。这许多的环境都是美好的环境，所有的遭遇都是美好的遭遇。你给我们的妻子、丈夫、儿女、父母，所有的五伦、所有的上司、所有的环境都是最好的环境，因为只有这些环境能够培养、能够雕刻、能够凿出智慧的器皿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敬拜你，主，你实在是智慧的化身，你没有做错，你没有走过一座棋，你没有做安排过一次错的环境。主，你在我们上所给我们都是最美好的。我们如果知道说是智慧在我们身上雕刻的话，来制作的话，我们要说欢迎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的主，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愚昧到一个地步我们看不见智慧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借着今天晚上的
请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我念给弟兄姊妹们听。第三章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想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想我们特别注意第二节、第三、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这是说到我们的前途。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想他。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约翰爱的使徒告诉我们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然后约翰接着说，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这里说到神的儿女，指着我们有神的生命来说，这是我们今天的地位，这也是我们今天实在的情形。但是基督徒不只有地位，基督徒不只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前途的。那这个前途就是刚才所说的，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想他。我们知道有一天主显现的时候，我们都要想他。所以这段圣经就提醒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所交通的圣经讲到形象和样式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我们说过，形象是指着我们与神之间那个关生命的关系。所以圣经说到形象的时候，他用创造也用造，但是讲的样式，圣经只用造这个字。而造，我们曾经说过，在旧约里面好几次圣经是说到指定，神有一个命定。那么这个样式是什么呢？就是告这个样式就是根据已经有的生命发展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曾经提醒，我们曾经一同看见过，就好像父母一样，当父母把我们的把他们的生命给了我们， 我们像我们的父母，这是说形象来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生命需要经过时间的发展，那么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儿女，这个孩子就能够在许多地方就像他的父母。所以圣经里面好多地方都是先给我们看见，先有生命后有样式。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是很清楚，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形象的意思是特别重在他是与谁相熟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曾经说有一次有人拿着有人问主说，到底向该撒纳税不可以，他可以不可以？结果主说，你拿一个铜板来，那么看看上面的号和像是谁的。然后我们的主说，凡是该撒的就应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就当归给神。如果在这个铜币上钱币上有该撒的像，那就表示这个该撒这个铜币是属乎该撒的。我们这些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就神的永远的旨意来说，我们怎样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或者说就实际上我们如何真实能够在地上做神的代表，而且做他的彰显呢？第一，必须有生命的连接。为了这个缘故，神当把人造好了以后，就把人放在生命树的跟前。所以就着创造本身来说，人已经完全；就着神创造的目的来说，人还没有完全。因为人如果真像神，人如果真能代表彰显神，第一，他必须完全的属于神，不止他是被神创造的，而且当他站在生命树面前的时候，他能接受生命树的果子，而那个生命是依靠着生命。但是我们知道很可惜，亚当却接受了另外的，却拣选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那就代表一个独立的生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从那天开始亚当就堕落了，那从那以后开始，我们知道说亚当的子孙就理论来说应该像神的，但你读到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他们都像亚当。那到今天我们都像亚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非常的简单，因为神在亚当身上所要达到没有达到。因为要像神，或者说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要有基督的性格，必须是从神的生命开始的，这个非常的要紧。我想我们也看见过主的一生，我们知道说主所以在地上能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因为他那个生命是属神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完全依靠神的生命，是没有自己的生命。但是有了生命，我们看见还要进一步，所以我们知道不只有形象，也有样式。而那个样式在原文的意思是指定的意思，因着这个人有了生命，那么神给了我们这个生命，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然后我们有一个前途。神要给我们一个委任令，根据这个生命，在时间的过程里面，圣灵要雕刻我们，结果就产生了基督的性格。那用圣如果用真言的话来说，那就是基督智慧就在我们身上凿成了七根的柱子。我想不止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我们再读罗马书也是一样，我们会得同样的一个印象。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得救，我们就得着神的生命。但是接着第六章告诉我们说，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说过这里的形状原文是样式，那么这里的联合呢，在原文应该是成长，或者说长成。那么这样很难翻，上一次我记得我翻译的时候，我想我漏掉很重要的一个字。我上一次翻的是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死的样式上成长，也要在复活的样式上成长。这个不是没有没有错，但是漏掉了于他。但如果加上了于他呢，我想在中文上啊，我们就不容易领会，而且呢在真理上很容易叫人有误会。所以我想啊，我在中间考虑了好久，也许我们试着用这样的话来翻译，也许能够把那个意思带出来。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他死的样式上连于他长成的身量，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上连于他长成的身量。因为在原文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与他一起成长而且长成。但是这里有一个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误会，因为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就好像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他也是从婴孩开始，然后他的身量慢慢长大，然后呢到有一天你看见他到了30岁以后，他的的确确能够发表我们的神。但是我怕是我们在真理上有一些错误的误会，所以我想像我们刚才的翻译意思，那原文的意思啊，与他联合原文的意思就是与他成长并且长成，是那个意思。那么这个是指是说，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渐渐的长大，渐渐的成长，而且长成。那这就是我们知道保罗所说的，我们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需要长大成人。到了有一天呢，我们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成熟了。那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了基督的性格。那么我们记得圣经所说的那个基督长成的身量什么意思呢？换另外一个话说，就是指着基督的性格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许多地方，我们在性格上就与基督的性格相像。用另外一句话来说，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你看见这里也是先有生命，然后才有那个身量，先有形象，然后有那个样式。形象是被创造的，从肉身生的人就是肉身。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保罗我们的主见到尼哥底母的时候，他和他讲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弟兄姊妹，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了，一个婴孩在他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比其他动物要愚拙，要愚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动物在母胎里面的时候，他大脑已经发育成功了。那么人呢，乃是等到生下来他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像一张的白纸一样。所以呢，这个孩子这张白纸随便你怎样的写，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他有完全的可塑性。但是一个猴子，他一生下来他自己能够找东西吃，他也能够行走，他能够自己保护自己，不像一个婴孩需要依靠母亲。如果母亲不给他奶的话，他就要挨饿，而他不会为自己寻找东西吃。
那么这个是神特别的定规，就是当我们是婴孩阶段的时候，那就证明说那个阶段是完全可塑形的。但是另一面来说也是最愚拙的，因为从所以有人告诉我们，三岁以前的那个猩猩的智商啊，比一个小孩的智商要高，但是过了三岁以后呢，人的智商就远远超过猩猩的智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在神的创造里有这样的一段的故事呢？非常的简单，因为你知道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他的代表和他的形象和他的和他的彰显。用新约的话来说，神的目的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是要被磨，是要能彰显神基督的荣美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在亚当里面的人就像猩猩一样，就像那些动物一样，那么在我们的亚当里面，我们这个人太聪明了，我们太有智慧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们太有智慧了。那因着这个缘故呢，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可塑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人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人变得太聪明了，聪明到一个地步，你看这个人没有办法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最终不过是彰显亚当，而且是亚当里面所有的智慧通通在里面，还有所有的污秽，所有的那个败坏，还有所有的这个每况愈下的情形也都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在亚当里面，我们能看见他丰富的一面，像今天科技的发展，我们也能看见他堕落黑暗的一面，像今天人道德的败坏。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这样一个在亚当里面的人是完全没有可塑性的，所以你盼望在这些人身上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我们不相信的事。我们觉得把我们这人改一改，修一修，有一天我们就像主了。所以呢，每次我们忍耐是自己咬牙齿忍耐，每次我们饶恕是我们自己尽量在那饶恕。但弟兄姊妹，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完全没有可塑性，已经完全绝望了。所以呢，神就把我们这个旧人钉在十字架上，没有用了，所以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还是不甘心呢，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做丈夫做妻子的，那么就尽量的在那忍耐，忍耐这个地方，忍耐到胃病出来还是不像主，最多两天他不回答，他如果被骂，他可以不还口，最多两天三天，到了七天不行了，或者再久了，这个胃就要穿孔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人不可能。但是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我们不能接受神的判决，神认为没有希望了，所以呢，人必须重生。人重生的意思什么呢？保罗那个尼哥底母说：“难道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在进到母腹里面生吗？”当然不是。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生了，我们这个人重生了，那就表示说，现在感谢主，我们有神的生命，那现在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得着那个生命，我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了可塑性，因着这个可塑造性，你看见圣灵就要既智慧，就要根据这个生命，然后慢慢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基督的性格就发展成功了。那结果人在我们身上碰见基督的性格，人就碰见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紧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记得形象是说到生命，样式是说到性格，当然性格是绝对是从生命来的。如果不是有那个生命，你就永远不可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想今天呢，我们要再多说一点。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以后，那么这个生命呢，自然而然有一种的性情。我们知道，鸭子的生命和鸡的生命，它们的生命不一样的，所以呢，它们的性情就不一样。那么鸭子看见水的时候就很喜欢，你就可以游泳。这个鸡呢，看见水的时候呢，就不敢靠近了。 所以这是不同的生，不同的生命呢，就有不同的心情。那么感谢主，圣经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呢，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说神的神能啊，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啊、哦，这里又是另外一段圣经，跟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神的神能已经将一些关乎生命和前进或者是进前，那个进前在原文呢，不是指着我们要弯腰驼背说的，不是指说我们在聚会里面非常安静，走起路来是驼背的弯腰的，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讲的进前，换另外一句话说就是向神。所以你看呢，这里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如果换成创世纪的话，就是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形象和样式的事都赐给我们，然后下面接着说，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主是怎么召我们的，是怎样的一位主。第一，他是用他的荣耀，自己的荣耀来呼召我们的。第二，他是用他的美德来呼召我们的。我们已经看见过他的美德，特别是他是全然美丽，我们看见他的魂里面那个均匀平衡的光景，我们的确去看见基督的美德。那么不要忘记了，神今天因着他把生命赐给我们，这说到他是用他的荣耀来呼召我们。现在呢，我们知道他也把那个样式和金钱是赐给我们，所以呢他是用他的美德来呼召我们。然后下面说，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神的性情有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你有了神的生命以后，我们自然就有份于神的性情。那如果有份于神的性情，这就告诉我们说，因着神是爱的缘故，所以许多时候呢，我们也有神的爱。那因着我们里面有基督的性情，所以呢，我们里面应该也有基督的谦卑，也有基督的忍耐，也有基督各种各样的美德。因为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的性情与神的性情是有份的。所以当我们得救了以后，你看见因着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知道得救了以后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爱，那个爱实在是神的爱。那有的时候我们有谦卑，那个谦卑实在是基督的谦卑。有的时候有忍耐，你要承认那个的确是基督的忍耐。因为你知道说，特别是我刚才说过，有的时候我们的忍耐是人工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因着主的话的缘故，帮着我们读他的话，当着我们活在他面前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暗中常常有得胜的经历。那么结果一个环境来了，一个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来了，那你几乎要反顶嘴了，你几乎要爆发了。但是很稀奇，常常有的时候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结果呢，我们很稀奇的我们就胜过了，很稀奇的我们就胜过了。我们呢这个我们呢就很稀奇的就靠着主的恩典呢，我们就胜过了。而且呢，我们的确有那个忍耐，本来我们没有忍耐，本来我们应该本来我们应该反应几句的，但是那个声音没有了。那么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你的确确就像我们的主一样，因为我们的主在剪毛人的手下没有声音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常常会有得胜的经历，如果我们体贴圣灵， 让圣灵在里面掌权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自自然然就能够活出那个性情。那个性情就是忍耐，那个性情就是基督的谦卑，是基督的温柔，还有有的时候我们那个爱啊，那个爱是没有条件的爱，那个爱是不求补偿的爱，那个爱不希望人家能报答的爱。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自自然然就活出让人看见神的爱来。所以在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应该有这样许多的表现。但在这里有一个难处，你有谦卑不错，你有基督的忍耐不错，你有基督的温柔不错，但是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我们的难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忍耐了，有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忍耐了，有的时候我们有谦卑，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骄傲。所以呢，慢慢慢慢的，你会觉得因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缘故，我们这个人完全和从前不一样，这个家的确不一样。而且呢，我们就是发了脾气，我们会认罪，这个的确和不信主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家的确和从前不一样。但是呢，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不是没有基督的忍耐，不是没有基督的温柔，但是慢慢你会觉得我是难得忍耐，难得温柔，难得谦卑，难得有爱。所以弟兄姊妹，更多的时候好像是骄傲的，更多的时候好像是刚硬的，更多时候好像是暴烈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里面就有一个盼望，你就巴不得说，如果那个谦卑啊来了不走就好了，如果那个温柔来啊不走就好了，如果那个忍耐来能够不走就好了。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呢，环境一来，本来呀、啊、你觉得我是那一次上次都胜了，但这次啊，你看看那个脸实在受不了了。所以这次你非说几句话教训教训他不可，你是教训了，但是你里面很不舒服，你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像上一次那样不说话呢？等一等，你发现说你要用你自己的力量来管住自己的舌头实在是不容易。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很多时候我们失败了，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有基督的性情不错，但这个性情在我们身上没有发展成为基督的性格。那么性情跟性格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性格就是说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东西进到我们身上，结果呢不是一擦就擦掉的。那个性情像什么呢？性情就很像啊，有的时候你这个画一个什么东西，你如果是从外面画的话，你稍微碰一碰擦一擦呢，它就擦掉了，就擦掉了。但如果是性格的话呢，就像一个碗很好的瓷器一样，那个瓷器啊是把整个的图案烧到那个瓷器上面去，所以你看上去非常的美丽，你怎么擦也擦不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有的姊妹说我实在是很温柔的，但是很奇怪呀、啊，这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就是碰了它我就忍耐就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是怪说，你知道啊，其实我们的脾气很好啊，结果就是因为啊主给我这样的环境，所以这次我没有忍耐了。那弟兄姊妹，你们试试看呢，如果你们拿一个火柴盒去点点面粉，点得着点不着，点不着的，这为什么？你如果拿那个火柴，如果点火药的话一点就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里面会爆呢？那就证明说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今天不错，我们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性情，有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这些都有。但这些东西呢，有的时候环境一来就把它碰掉了，有的时候呢这个难处一来我们就没有了，一来或者一种情形来我们就管不住我们自己的。所以这就是性情在我们身上性情的表现。那么什么就是性格呢？性格就是说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个工作像什么呢？就像啊，在那个瓷器上面，你用火烧啊，烧出一个图案出来。那么这个烧的结果，你怎么擦它也擦不到，它一直在那个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做性格。什么叫做性格呢？意思就是说，今天基督的谦卑在我身上，但是现在因着圣十字架工作的结果，你知道这个智慧呢就在我身上凿成了一个谦卑的柱子，这个柱子叫做谦卑。那么这个柱子如果在我身上凿成功了，那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就擦不掉了。 那么人每次碰到我的时候呢，都碰到基督的谦卑。意思就是说，基督的谦卑呀，在我身上成为我的特点，而且是不改变的特点。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改变的特点叫做性格，否则不是性格。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基督的性情呢，需要经过时间，让智慧在我们上雕刻我们，用各样的环境，用各样的情形来制作雕刻我们，最后呢，把最后那个结果叫那个基督的性格能够发展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早成功在我们身上。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弟兄的身上，特别在谦卑这件事情上，常常叫你想到中，叫你碰到中。形象，只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他身上他的神的性情是发展成功变成基督的性格了，我们才能说他在那一点上是像神的。否则的话，来了又去了，一会儿人家碰见我们的谦卑，一会儿碰到温柔，人家看不见，就是那个东西看不见。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基督的性格，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凿成智慧凿成七根的柱子。那么如何从性情发展成为性格呢？当然这其中需要时间。还有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里面，这个是绝对是圣灵的工作，也绝对是智慧的工作。我们知道只有智慧能够在我们身上这样的做。所以我们知道啊，今天如果你看见一个蒙恩的神的儿女，如果有某一种基督的性格在他身上形成了，那么人一定对他有印象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说一个人是个性格的人物，或说某某个人呢，这个人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这就表示这个人有特点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能不能在人在叫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那个基督的特点，能不能看见一些的特点呢？那就是看我们身上有没有基督的性格。所以我们知道有的人呢，问过这个戴德森的这个同工，我们说戴德森是内地人呢，这一位弟兄实在是被主大用的。那有人就问他说，到底戴德森弟兄啊，在他的身上哪一点呢最叫你想起我们的主？意思是他哪一点最像我们的主？那么他的同工告诉我，告诉人说，他说这个戴德森啊，最像这个我们主的是哪一点呢？就戴德森是个非常忙碌的人，你知道他有1000多个同工，那么他到了中国以后有很多事要做，他是一个英国人，一个英国的大夫，他现在把福音送到整个中国的内地，所以他每天非常非常的忙。但他有一点很像我们的主，就他是个大忙人，但是你每次与他交通的时候，他都给你个感觉，觉得你的事情是最重要的，而且给你个感觉，觉得他什么事都没有，好像他是什么事也没有，就是你的事情最重要。他和你一面谈话，不是一面看表的，不。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那些和戴德森在一起同工的那些同工们说，他说这一点呢，你每次看见戴德森的时候，你都看见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叫做如何基督的性情能够发展成为基督的性格。那么当你把这些性格通通加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当你把这许多的性格通通加起来，把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忍，你把这些通通加起来，你知道把我们里面所有的性格通通加起来呢，那就是等于我们的人格。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没有一个人在地上的一个人可以在他身上是完全彰显基督多方面的性格，是不可能的。这点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教会。教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今天要发表整个基督的人格，需要把在你里面智慧
所凿成的基督的谦卑，加上在另外一个人里面所凿成的基督的温柔，在另外一个人里面基督所凿成的那个基督的忍耐，通通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个完全的人格。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我们的主。所以现在我们能明白，教会不是个制度，教会乃是神在地上为着要成功他永远的旨意所要得的一个器皿。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永远不要盼望说有一天我们这个人会属灵到顶天了，不可能。你今天最多不过是彰显基督的谦卑，或者是彰显基督的温柔，你在那一点上特别特别的相处。或者如果你多蒙一点的话，多蒙主恩典的话，也许两个三个相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了这一点要感谢主。所以当你把在教会里面神的儿女中间所有这些的性格通通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人格。那人格，你如果这个人格，那么就是那个人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碰着这个人的人格，你就碰着那个人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这个基督的性格在我们身上这个组织成功以后，然后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当他看见神的儿女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看见那个基督的人格。那么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智慧建造房屋要凿成七根柱子。因为若不这样的话，这个房屋就不能被建造起来，必须要有结实的像七根柱子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这些人没有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发展成功基督的性格，如果没有一个特点被圣灵坐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么这个所谓教会的建造是个抽象的东西，是一个不具体的东西，是一个口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教会应该叫人看见。